家长来说都是自己经过的一段日子，那也是也许正在看孩子经历的一个过程。我常在想说，青少年如果是这个时期这么的重要的话，他应该会列在圣经上，教导我们父母亲非常重要的道理，免得他后来会走偏了正路。可是圣经上给我的教导，我自己学习到的比较是看到孩童，就是你管教他，用杖指导他，他指的比较多是孩童。孩童我们在上一次三月份已经一起学习过，他是指着大概12岁以前的孩子，还记得吗？所以人生其实有两个重要的时间点，一个是12岁之前，一个是12岁之后。12岁之前所有的教导我们在上一次有大概的谈过，那今天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，再回来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，如果他是这么的重要，应该有教导我们，可是我找不是很清楚有太多太多这样的道理，针对我们青少年的孩子，针对我们青少年的父母，可见他是会过去的一段时间，也就是说他很重要的一个过程经历之后，他其实会对这个人在早期，也就是12岁以前的影响，所有的那些教导，在经过一个暴风雨震荡过后，整个会沉淀下来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让我们可以去思想的。也许我们可以回首看到自己的孩子，或是看到自己并没有经历所谓的暴风雨的这一段青春期，每个人真的不太一样的。那所以说开这样的讲座，我大概只能够讲一个角度而已，这个角度只是讲到说，当我们正在这段时期经历了一些困难，经历了一些思索不出来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角度一起来聊一聊，讨论讨论，对所有自己可以伸手摸到耶稣的人，透过圣灵得到帮助力量的人，就不在这个讨论的范围，这样子你们懂吗？就不要挑战我好吗？因为很多人告诉我靠耶稣就可以了，我非常的同意，可是如果你会靠耶稣，不用开讲座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不要挑战我，我只能讲一个角度，是我们正在伸手要去摸到耶稣，我们正在想说这条河流这么的急，有没有一块板子我可以先抓一下，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来讨论，好不好？这样 OK 哈，所以下课不要挑战我哈，我不会理你的，因为我讲得很清楚。所以呢，要靠耶稣的直接去靠耶稣，想要讨论一下怎么靠耶稣的，我们就来讨论。所以青春期这段时期是一个不容易的一段时间，但是又是一段他5年6年就过去的一段时间。爸爸妈妈们，你们这么聪明，你们留给孩子这么多宝贵的事情，假如这5年6年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愿意叫做你愿意让着他一点，你吃得下这一口，咽得下这一口气吗？可以哈，试试看哈。我说的让着他一点，就是说这段时期其实他自己本身的情况，我列在黑板上，他在心理的层面有几个发展，这是科学家教我们的，不是什么大道理，只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其实今天最重要的是要透过这样的一点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，跟你们一起来学习。还有今天我更兴奋的事情是，在这一个多小时的当中，也许我们会有我们自己在经历暴风雨时期的同学，或是我们经过的同学，都在这边要跟我们一起分享，这我非常的期待，所以非常的精彩。那在黑板上列出的第一部分，因为那个他要拍录影，他就只好放在我的后面，所以请你们自己挪动你们的位置。 很多很多的东西发展在这个是心理层面的东西。对青春期的孩子来说，其实如果学校有教导他们的话，也许他们会比我们认识他自己。可是在我们这个年代，如果我们的学校或是我们的资讯没有这样子教导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大部分带着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来教孩子，你懂吗？那所谓的教孩子，其实你凭良心讲，假如你知道我现在在说什么，假如你的家里面真的有暴风期的孩子的话，你会明白我的心意，就是你怎么教都没有用，好不好？没有用的，因为你只是很大声，很多的表情，很多的动作，结果我们的孩子可能冷冷地看着我们说，啊，你是用料的，你是化料的，我不要，我要，我有还有事情呢，哈，所以他听一听就走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大部分是自己很激动、很急，可是呢，孩子也许连接不上我们这么急跟激动，很多时候的落差就在这边。我们的大脑哈，好像这间教室一样，有好几条的路可以从电梯那边通到讲台，最明显的就是这几个走道，有没有？非常清楚，有六条的走道。那这六条的走道呢，因为是要方便我们走过去，所以开放了走道。请问你，假如现在人没有坐在这边的时候，从电梯一路走到讲台，或是钢琴，或是这一边，它是不是不止六条路？有很多条路，因为每一条的走道如果没有人坐的话，其实都可以很容易就跨过去了。可是我们的大脑因为从小的时候开始被教导，一直到我们后来受教育，被环境影响，在整个教会的教导，就各种各种的教导底下，我们的思路开始是固定的。那这些固定的就好比这六条走道非常的清楚，我们一想就知道一二三四五六，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。这就是我们的大脑的结构，就是当我们固定之后，所有的东西思想的回路，它的一条进行的道路都是固定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，不论怎么样的想事情，它都是一样固定的，懂吗？没有任何的新的东西。你到后来35岁之后，你只是同意跟不同意而已，因为你固定了，对不对？另外有一个人从中间走，你只是不同意而已，或是你觉得 OK 也同意而已。你已经很难再有机会去学习新的东西，因为它是固定的模式。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，到青春期的时候，他要把这所有六条路开始 settle 进去，他要把他整个压下去的时候，他必须经过很大力的震荡，因为他的脑子里面其实每一条路都可以通到罗马，只有我们觉得是只有六条路，这样你懂吗？我们硬活生生的要他按照六条路才能够走到台前去，有时候他们会非常的混乱，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。昨天我在路上，因为为了今天的讲座，我觉得我有一些些的压力，所以呢，我就换了一条路走，走别的路，故意绕得远一点，去经过一个公园，想说啊，让大自然充满我的心哈，让我可以稍微休息一下，应付今天的东西。于是乎，我走过去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家庭在对话，非常的有趣。有一个4岁的孩子左右，我觉得，因为他讲话已经有一些程度，但是又不能连接，他就停下来看着一棵树，然后就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一直看。结果他的妈妈就从他的角度看，妈妈当然比较高，比4岁的孩子也一直看，就是说那个叫花，花。结果那个弟弟呢，就捂起来，他没有说话就捂起来，然后他妈妈就说花，念一次花。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，我就站在那边看，为什么弟弟没有反应呢？弟弟就一直看鸟，可是他妈妈说花，就他就把耳朵捂起来，他不要听，就这样。就他妈妈就说走了，不要再看了，叫你讲话也不会讲，走。结果我就过去看，哎呦，真的后面有一只鸟呢，在花的后面。4岁的弟弟看到了一只鸟，妈妈看到的是花。可是我们曾几何时一直叫孩子要听我们说话，因为妈妈是对的。妈妈，你们真的对吗？想这个问题。你一直叫你的孩子听你说话，因为很多家长跟我说，老师老师，快点修理我的孩子，因为他不听我的话。我就说太好了，他 太好了，不要听你的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听你的话就糟糕了，因为你常常在主的面前说你不完美。你既然不完美，为什么要一个人听你的话而已呢？你只能告诉他还有很多的话要听，你只是其中一种东西，因为你看到的是花而已，你不是看到后面的花，后面还有一只鸟。可是弟弟看到的是真实的鸟，因为那只鸟在筑一个窝，所以非常的好看。那除非我们蹲下去用他的角度看，不然我们看不到。这样懂我意思了吗？你们都懂，可是都做不到，很可怜。这其实都要看医生，那每次都点头，可是都做不到，一出门就又骂人了，好奇怪。那这个我没办法帮助你，自己去伸手抓耶稣，我只能够告诉你，你生病了， OK？ 你的脑不是很 OK， 因为你的脑固定只有六条路，所有中间的路你看不见，可是你很喜欢听讲座，那我觉得也是好事情。我们不如学一点点东西，但是学的越多痛苦就越大，因为你越做不到你就很辛苦，那是因为我们的脑部震荡的不够，所以很多的神经元都不能连接，我们听道理完之后走出去是断掉的，非常可惜。那这个需要看医生，自己去想办法，运动、呼吸各方面，自己去开讨论会，帮助自己成长，好不好？我只介绍青春期的孩子，意思是说，我们一直叫青春期的孩子听我们说话，有时候会不够，因为你不完美，你不知道所有的答案，为什么只让他听你说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要开课，我就要骂人。那么这边有五点东西，五件事情，他大量荷尔蒙进到身体的时候，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。大量的荷尔蒙一进来的时候，整个人其实会慌张，因为太多了，那多到其实你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因为以前的人他有一点点会 delay， 就是我们这种长相的人会 delay， 是因为呢我们营养也许不够，那也许我们正在做事情，所谓做事情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，我们家里赋予我的任务，当任务上来的时候，它会掩盖所有其他内心的发展，所以大部分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知道怎么做事，可是不太会做人，有没有发现？因为没有情感，没有情感哦。好，所以这个不要再批评你们，那么呢只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年代的孩子就不一样了，因为这个年代的孩子在我们的呵护底下，我们都有了知识，我们都有了学问，我们知道怎么样带孩子吃，给他吃什么，所以按照我们的模式，长到十三岁的时候，孩子其实很自然的就进入到大量荷尔蒙的暴风雨时期，一进来的时候他就需要震荡。震荡的意思以前我们讲过，比如说一个书包底下，你为了让这个书包能够装更多的东西的时候，你要把它切切的，有没有？因为里面有很多不同形状的东西，所以你就要不断的摇晃它，那摇晃的动作就叫做切切的台语。那你这样切切的时候呢，其实是要看一下还有没有空间可以再塞下去，另外是在这个书包里面已经放进来的东西，经过你切切了之后，它就沉淀下到最下层。包皮箱也是一样，有没有？你在出国拿行李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你想要让它晃动一下可以塞更多的东西，所以皮包都是这样的原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东西往下，新的东西再往上，这个叫切切的。那大量荷尔蒙一进来的时候，青春期的孩子就需要切切的，他不断的经过切切的动作呢，他其实是要把他以前十二年前妈妈爸爸所有教的东西，老师教的东西，他要去发现这是不是真实的。请问是不是很好？你们都会点头很好，可是为什么不让他赶快低头了哈？我不懂为什么哈，就说你们都懂道理，可是你们很难做，是因为你们急，因为那是你自己的孩子，就会急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如果我现在没有做一点什么东西，他明天就完蛋了，有没有？结果你做做做做，你做完之后，他还是怎么样？很好的蛋啊，他还在那边，他没有完蛋，你懂吗？因为如果完蛋，我们通通完蛋了，因为我们这一群人都没有按照正常的发展出来，长得又很 OK， 有没有？你也没有完蛋啊，对不对？你爸爸妈妈只是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教你，结果就算了，他就一直去祷告跟主耶稣讲，有没有？
你自己就慢慢长大了，有没有？长得很好嘛。你们怎么不相信自己长得很好呢？我觉得你们长得不错，而且你们都结婚，很好，又有自己的孩子，很好嘛，很 OK。 所以呢，你就要去想，它其实是一个过程，它不是一个结果。青春期就是一个过程而已。可是如果我们有机会跟自己的孩子真的对话的时候，假如第二节课要讲对话，就是说你真的告诉他这个会过的，其实你就解答了他心中的切切的疑惑。因为一个人在切切震荡的时候，他其实看不到未来跟明天，他非常的烦恼，非常的烦恼。我们有从来都在教会很少做问卷调查，我们不晓得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他们里面的焦虑到底有多少。根据科学家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的焦虑其实是到达80%。什么叫80%？就是说一天当中他大概有80%的时间是处于焦虑的状态。为什么？他不是故意的，是因为大量荷尔蒙进去，是因为营养充足，所以他自然发展到这一块上面去。那为什么他要发展这个？因为他要面对19岁以后真实的社会，这个才是重点。你不让他经过起起来，他怎么有能力去面对19岁以后的人生？请问大家，19岁以后的人生是不是才是更真实、更辛苦、充满挑战的日子？怎么岂是那10几岁的日子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呢？对不对？你们都走过人生的路，婚姻的问题、事业的问题、工作等等等等，家庭关系、各种各种教会，是不是其实都有它的挑战性？假如你没有经过这个时期的话，你没有办法走到今天的这个地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说我现在要介绍是说，我们大概谈一下，大量荷尔蒙进来是帮助他们切切你大概还抓不到的时候，就要举例子，就是左跟右的晃动，就是他是极度的左或是极度的右，他没有中间的路，没有的，他没有中间的路。中间的路叫做成熟度。所谓的成熟度，就是他已经明白这件事情背后的道理，他赋予什么样的目的带来了爱的感觉，这非常的深奥。你跟我到今天都还在摸索当中，对吗？我们今天大部分还是看到事情的表面，很多时候还不太能真的深入看到耶稣基督在后面的目的，对不对？大概在摸索中。可是十几岁的孩子他岂懂这个，因为他只是在视觉改变而已。他从最开始12岁以前，大大的视觉，我们因为也没做过问卷，因为我们不流行，所以他们从大大的形状就看到你是大大的，看到所有东西都是被放大过的。特别是孩子有3倍大，他在12岁以前的整个看到的东西是非常巨大的哦。那么在这个大的形状里面，他慢慢缩小变成真实的 size。也就是说他看到的大人，从13岁之后，他看到真正的大人是一个真正大人的 size。 在那个之前不是，你非常的大，好像一座山，3倍高3倍胖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小孩子看到的东西，他的惊吓跟后来的13岁青春期的孩子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因为他开始变得很冷酷，因为他发现原来你们这些人是威胁不了我的，懂吗？可是如果是小孩子，他看到大人靠近他的时候，他会往后，有没有看过？你们应该都养过孩子吧？他会往后，然后躲到你的旁边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大只，懂吗？很大只。可是青春期的孩子13岁之后，你看到大人走过来的时候，他对看你哦，一对看也都不错，有的是不看你，因为你不好看，懂吗？他12岁以前觉得你很美，因为他所有的世界是完美的。可是13岁之后，一夜之间，生日一唱过之后，他发现原来你胖、你瘦、你丑、你秃头，他整个看见的时候，他觉得不好看，所以他会瞪你一眼，他会发现说：“呜、哦，你哪谁啊？呢，还那么大声。”哦，他们的眼睛改变了，视觉改变，连接大脑，因此他第一次告诉他说：“原来。”在生命的路上不是只有这6条路，爸爸妈妈说原来这每一条通道是可以通的，你懂吗？于是他开始想要尝试，所以他就有很多的好奇跟探索，全部都是因为大量荷尔蒙进来的关系。 让它有一个正常的发展，对我个人来说，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他必须活在现实里面。那十九岁之后，他才有能力去面对这个社会，面对这个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岂不是很好的事吗？可是如果我们挡住了他，我们想要保护他，我们想要关他在房间里，只听我们说话，这个孩子将怎么样？他不会死掉的，因为他会有办法生存下去。人有本能自己生存，它非常的重要，只是他怎么生存我们不晓得，懂吗？我们最难的是在这里，他给了自己什么样的讯息，怎么样活下去的讯息就怎么样不一样了，哦，那这个才是我们要讨论的东西，就是你给了他什么，你给了他什么样的讯息，让他觉得这样的日子过不下去。我有几个孩子很有趣，到十四岁的时候会随随便便就跟我讲说，老师，我不知道我要活着干嘛，我觉得我想死掉。可是因为他的活跟死跟我们认识的活跟死有一点不同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只是昨天电脑被拔掉了，懂吗？他很简单，因为他的视觉改变是 size， 可是他的 angle 角度是一样的。你们有看过狗吗？狗有一种狗不能让它舔后面的身体，就给它套一个什么，我也不知道那做什么喇叭那它就转不过来，有没有？好，这样你听有吗？青少年是这样的，懂吗？对不起哦，青少年青少年他们看东西只有前面，他没有旁边，他旁边他要转，可是他一转又是只有前面，懂吗？他没有办法像你跟我看到，哎呦，后面原来有一个讲台，就是讲台在后面，你一想就知道了，你懂吗？那个是成熟度，他没有成熟度 delay 到后面，第二节再教。只是先跟大家分享说，他的头如果带着一个这个，请问你站在他的旁边一直跟他说东西，其实他只有看到前面，你懂吗？那他看到前面就是只有前面的景象，他看不到你说的东西。因为我们怎么样，大部分会说很抽象的事情，有没有？相不相信我，你们会说很抽象的事情？多抽象，举一个例子，妈妈每天为你辛苦烧饭洗衣服，你就这样对我，懂吗？这很非常的抽象。因为对青春期的孩子来说，他套了一个套子往前看，一公里洗的公洗哈，啊，你懂吗？那个是从连续剧学来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所以他不知道那么抽象的东西，他你在说什么？他看到前面就是我要买这个，你可不可以认真的读书，然后有一个成功的未来，这样我们才能让。他就想，我只是说要买这个，怎么会听到 一堆我听不懂的东西？然后他就沮丧，因为一听不，你知道听不吗？你们有经验吗？就是有一个人在你旁边一直说话，结果你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的时候，可是他跟你一样大年纪，你怎么办？你就沮丧啊，或是你就离开，或是三你就说啊，我再打电话给你哦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就你会想办法离开这个现场。请问青春期的孩子，他是一个人，他是不是也会想要离开现场？有没有？结果他一离开，他带着他的头哭，离开的时候搞不懂嘞，回来，我话还没有讲完，他带着头哭就又转过来，有没有？你懂吗？结果呢，这时候你脸上就挂着两行泪，你知道爸爸有多辛苦，妈妈有多辛苦，爸爸晚上还不回来，我不知道在做什么。你，阿姨都听不，伊跟他被背黑的物件，伊都一直听不你讲啥。这就是实际的东西，是要介绍我们说，因为视觉 size 改变，可是角度没有变，然后就造成了沮丧跟忧愁。你知道沮丧跟忧愁进到人的心中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东西就是什么？不知所措。他就是不知所措。那他为什么要有这些震荡呢？一定是为了十九岁以后。所以 圣经上因为没有特别指导我们怎么教青春期的孩子，所以我猜想它是会过去的一段日子，会过。那它过去了之后，神的话就会很清楚的说，孩子，你应该要这样做，你应该要那样做。那它就连结，它就整个连结起来，成熟度就上来了，懂吗？可是如果它不经过这个震荡时期，也很奇怪，所有的话进来，他就不觉得是在讲我，你懂吗？你们应该会懂我在讲谁。你们听道理这么的多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么的沮丧，这么的不知所措，有时候有没有发现，为什么？因为成熟度不够，没有连上去。所以圣经所有的道理不是讲给我听，是在讲给隔壁那个人听。有没有发现有这种情形？哦，不要点头，就是从心中去想，去回忆说，诶，那我出了什么问题，懂吗？什么问题？就是在我回忆自己青春期的这个年代的时候，它缺少了左右的震荡。等一下第二节课会介绍左右震荡，它经过六个步骤，等一下我们再介绍。所以先回到这边，就是说震荡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是非常重要。我们今天看到孩子之所以会震荡，表示他非常的正常，非常的健康。要首先因为这样子去谢谢主，你们有从心里感谢主的话，你就会再看自己的孩子，就觉得哎，那个感谢会往下，会沉淀，好不好？可是如果你一直只 focus 在说他不听我说话，不听我说话，我真的会问，不知道要听你说什么东西，因为你这么的焦虑，这么的急，然后有一只鸟，你就一直说是花，不知道听你说话是什么意思，懂吗？有时候是这样子哈，这是第一部分 ，OK 吗？试试看哈，想想看，我们人生因为会经过好几个大的阶段。那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，每一个阶段在教会里面看是最清楚的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幼稚班，有什么班，有什么班，然后有我们这一班，哦，所以你会看得非常的清楚。你们自己经历人生的人，回首过去，有时候就会发现说，啊，人生如果再重来一次的时候，我会特别想要把握什么。那个就是我们心中的一些遗憾跟想法。那在这个时候，你其实就会想到说，那每个孩子都正在经历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就不准他们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，有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公平，哦，不公平。那孩子就只好这样子努力的长大。我们现在做的最多的 case， 大部分的孩子其实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哦，那这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警讯，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教导出去了，没有进到他的心中，因为呢，他一直在震荡，可是呢，他震荡的同时，就又被拉回来，所以他其实是，不敢震荡又拉回来，不敢震荡又拉回来。我并不是说鼓励一定要震荡到极度之后，这个人才是正常。而是说他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因为都不一样，你真的比我更认识自己的孩子，只有从你的认识当中带着多一点点的了解跟爱，你才能够真的帮助他。因为呢，有很多时候我们大部分的孩子到面前来就说，老师，我觉得我爸爸妈妈并不爱我。可是很好笑的是，当你去问爸爸妈妈的时候，爸爸妈妈觉得非常非常的爱他，那个落差到底是在哪里，你懂吗？要去想这个问题。我们大部分因为已经听不见或是没有机会听到孩子给我们的回应，因为我们是大人，我们觉得我要你这样子你就要这样子，你不准这样子，不准那样，你只能这样子的时候，他不是一个机器，那他就会有感觉，他大部分的感觉就会落在沮丧当中，那这个东西就会阻碍他后来的发展。在黑板上我列了三个就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就是他在青春期进来的时候，他其实一直想要从你的嘴中知道我到底是谁，除了小时候你告诉他的那个名字之外，他 他一直想要知道我到底是谁，然后我到底活在这里有什么价值，因为我又不用添饭，我也不用做家事，我也不用，他很多东西都不需要，然后你只告诉他读书读书读书的时候，他一直会问他的价值是什么。很奇怪哦，他读书他不能够连结说读书是为了好，读书为了好，其实这个孩子就非常的特殊，因为每